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是我们 B 站一定是月后积分的一期。
为啥？
其实这期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做，它大概是在三四个月前的投稿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东西的话呢比较敏感所以请大家呢都是假的，
咱们 B 站怎么总做这种
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这种
不要当真这个稿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林 Oliver 我们喊他小严好吧。这个小严说呢，他本身是台湾语他是通过各种方式终于找到了客服号，然后来投稿的，特别感谢因为其实我知道台湾语友不太用这个微信这个东西，
是
稿子他在开头就说了，因为涉及到案件，到时候你们录的时候呀，如果涉及到一些相关的东西，你就看情况匿一下但是为了表达清楚呢，我在这边就直说了希望你不要介意，特别客气。我说我太不会建议了什么可能呢？而且确实因为涉及到这个案件，我觉得我就不要你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腻的，反倒这一篇的话呢，我希望相对不一样一点不匿名，而且这个案件呢网上也能查得到，所以我也胆子大一点。小林自己呢是接触道教文化非常深刻的一个人，可以这么说非常深，也正常嘛。台湾那边的鱼友，台湾这边不是鱼友，台湾这边的这个群众好像更愿意去接受这些道教的文化还有佛教的文化。那自己呢平时也会去主动学习这些，日常呢也喜欢去这个大庙走走。他小时候遇到过一些玄学相关的事情估计是灵异了，但是他说不害怕因为神明居多就等于说他遇到的都是好事，他不是那种被鬼吓干嘛的对吧。但这次他遭遇的事情是狠狠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在我看来应该是鬼神观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的暑期也是七八月份。那放暑假后呢，小严就一直待在嘉义的老家，因为平时他在台北上大学太忙了，难得能好好休息就特别宅。从七月底，小严开始频繁的梦见了自己的神明继父，或叫干父，就干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只要小严一回到他在台南去的这个南昆生祖庙他就会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为啥呢你先别解释，说昆生这个庙一开始我以为是昆鹏庙，我甚至在念稿的时候一直是读昆鹏昆鹏那个字跟鹏特别像，而且我们好像常见的就是昆鹏这个对吧
不是那个字是吧，
对，不是那个字，昆生指的是鲸鱼，大鲸鱼昆鹏指的是鸟嘛。这个小严说我不太清楚内地有没有这样的习俗，但是在台湾地区如果小孩子体弱多病或者爱哭闹，家里面的老人都会去请神明收弃子就收弃子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干儿子干女儿这种意思也就是请这个神明呢作为这个有能力的一方保佑他的这个干儿子和干女儿以此庇佑孩子的平安长大。而我们小严正是从两岁开始就认了台南的南昆生代天府的吴三王为弃父，说他在台湾算是非常有名的神明这个王爷又称千岁爷，本身是有代天巡狩的权限，可以先斩后奏，因此对付邪祟特别有一套这个似乎跟我是有点异曲同工你看我求的呢
跟你还行
不我叫小严不是这就有点日不能乱讲，不能就是我去求这个福嘛，很多人求的是什么求财啊或者什么，我就求的是，或大部分人求的平安对吧，镇宅平安，我求的是斩鬼张帅斩鬼福
是
那我拉回稿子小严说虽然从小到大上面就是有任务都是托梦他这个形容的比喻的特别有意思有任务不是有意找他干嘛的但正因为他太习以为常了，所以他很久没有回这个祖庙祭拜他欺负老人家了，也就是之前说的这个吴三王，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想着等到开学我就好好的去台南再祭拜一下。直到八月一号， 原本是一个单一的画面的梦境突然开始变得有剧情了，
嗯，
事情开始了。他说在这个梦境里面啊，这个三王和天上圣母都在围绕，他说这个叫绕境啊，一个专业名词，
嗯，
绕境通常指的就是有机身，
哦，
啊，起机，也就是类似于这种伏击文化的一种，神明借而附在他选中的代言人身上来执行事情。那梦中的小炎朝着这个神教双手合十拜拜，突然这个三王爷和妈祖娘娘的机身就向他走来，王爷瞪了他一眼，但感觉又不像在瞪他本人，而是像在警告小炎身旁的某个东西。
哦，
那妈祖的机身呢，则是拿了一颗红蛋放在小炎的左手上，这一放他就醒了。
嗯，
哎，这里就是有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小炎说这张呢，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台南南昆生代天府人们祭拜上香时候的照片。今天我这个稿子里面照片和这些东西画特别多，大家其实建议不要放后台，就可以难得打开来看一次啊。我知道有很多鱼友听的时候是直接切后台听了。
嗯，
那回到稿子，当时小炎的家人都在工作，没时间去台南，他只好在心里面默念说，哎呦，这个王爷干爹啊，我肯定会尽快回去的。当天晚上8月1号到8月2号的凌晨，小炎又做梦了，但这次就不是神明了。
哦，
那在梦里面，这次小炎啊和一位很喜欢的这个朋友 Z 啊去泰国正在吃饭，原本朋友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亮起来了，小炎注意到锁屏的是一位特别漂亮的女生，
嗯，
就是屏保，就调侃他朋友说，哎呦，你交女朋友了呀。
嗯，
没想到梦中的朋友 Z 啊，这个时候表情变得非常严肃，而且略带惋惜的说，他被分尸了。
是什么东西啊？问你这个吗？
哎，Z 就将手机呢直接举到小炎的眼前，小炎看到照片上的这个女子呢，穿着粉红色的这个衣服，头发偏短，至今回想起来，他仍记得这个女人的模样。
嗯，
梦里的小炎一边看着这张照片，脑子里面一边就被塞入了很多信息。第一，分尸；第二，网络；第三，马来西亚或者东南亚；第四，年龄是在20到35岁之间；第五，尸体。
哎呦，那么详细啊。
没错，这些虽然他说的很详细，但是我估计进入他脑子里面是那种很支离破碎的信息，我甚至猜测是没有画面，有些可能只有字。
哦，
对，你不好说的，很乱的。而且小炎这里打了个括号，在尸体旁边打了括号说，特别是头。
哎呦，
那比起害怕，小炎当时啊，当下梦里面更多的是诧异和怀疑。他说，我身边就压根没这么一个女孩子呀，而且近期我也没看什么相关的影视作品啊，
嗯，
对吧，书籍啊，相关的新闻啊，我都没看啊，
就是个完全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他的意思我觉得可能表达的是，我不会出现心理暗示啊。
嗯
啊，当天起床后呢，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于是小炎只好将这个怪梦啊先放在一边。但是诡异的是，当时小炎整个人的状况是无比的差劲。
哦，不好。
对，他说感觉真的像那种被夺舍一样。平时小炎的个性是特别好面子的那种，他遇到事情宁愿忍着，也不会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发飙失态。可是他当天竟然在这个户政事务所人员面前跟他妈吵了起来。
嗯，
那一整天呢，他说我的肩膀也非常非常的沉，好像有个人压在上面一样。
哎呦，
这个状态不禁让他想起了早上的怪梦，于是他在心里面默念啊，详细内容他记不清了，但是大意是啊，我现在还没有道行，我帮不了你，有两条路你可以选，一个呢是去我干爹那儿，对吧，去台南南昆生代天府，啊，找我这个干爹吴三王，他会帮你。
嗯，
第二呢，你去这个高雄六龟泰山行宫找碧霞元君，这个是我经常去服务的庙宇，这个姥姥呢或许能帮你处理这些冤亲啊。
哦，路子多。
哎，对，这小燕本身他在这方面也是懂一点，而经常参与这方面的事物，所以自然呢他是有的放矢了。
是，
那当天晚上小燕和朋友讨论，他们也做播客啊，他们在讨论播客内容，
嗯，
但是他们的播客只上 podcast， 不像我们就是啥都上啊，对吧，
嗯，
那从晚上12点钟一直聊到凌晨2、3点都在讨论录制内容。原本固定开27度的冷空气突然就冷得像20度一样 啊，并且他的房门和窗户紧闭的时候，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很诡异的臭味。
臭味？
原本没有的，就突然传过来的。那不像发霉，也没有垃圾，而且呢，小燕说，我睡觉时候有点熏香的习惯，怎么可能有这种味道呢？
嗯，
而且这味道怎么能压过我的这个、啊、
香？
花钱买的好贵的熏香呢？
哦，这样
是不是？
那心里不舒服了、
啊。那那个味道更像是一群死掉的老鼠加上生肉腐败的气味。
哎呦，
这时候小燕还在跟朋友通话呢，就聊，哎，明天我们播客怎么怎么怎么？他想着大半夜总不能我没来由的说，哎，比方说咱们俩都妙妙，我这边有鬼。
啊，
就咱们这个品类估计还行啊。
是啊，
他们那个应该是那种女性向的品类。那这样一讲的话，对方估计得
好怪啊，
估计吓着。
嗯，
但是小严又无法忽视这样的现象，就干脆拿了条被子啊，先把自己裹起来，想着说，来就来了吧，我都告诉你，我没办法帮你了。
嗯
啊，那你啊盯着我，我能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做自己的事情。
嗯。
这里呢他也跟我解释了一下，说之所以没有太大恐惧的原因是他从小就多少理解这些东西，自己也有信仰啊，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对，
也没得罪过他，觉得没有必要心生畏惧。哎，这就是其实这好像是我们主要想传达的很多时候的一个思想。
是、
想给咱们鱼友说，真的你坚持这种思想的话，你真的不用害怕这些形形色色的阿飘啊之类的东西。
就跟我一样，
你
行得端，
你确实行得端，但是你不怕是另外一个点吗？
啊，
你会忘记？
好吧，
刚被吓了一下，哎，刚才干嘛呢？哦，没事啊，我们再拉回来啊。那再者呢，小严也觉得啊，说三界六道都是平等的，神佛不会比人高尚，人也不可能比鬼高级，大家起点都一样。那神佛大多是在世间行善积德积福，得地理机缘方能成神。恶鬼也是啊，他们要干嘛呢？因为你们不修善，种恶果才会受苦受刑。那你们要做的就是要修善嘛，啊，要修德嘛。而且他们都是别人的家人，他说这个阿飘啊，所以一直以来呢，小严对他们是尊重大于恐惧。
哦，
那自此开始，我不知道是因为小严这么想太硬核了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高能开始了。他说这个时候呢，牵扯到比较多的人和台湾地区的各种习俗，所以呢就大家且听一下。
嗯，
8月3号的凌晨，又隔了一天，小严的左耳就突然传来一阵非常悲凉的哭声，就感觉有个女人坐在他身边哭一样。
哦，就还没走。
不仅没走，而且感觉原来只是有这种感觉，但现在似乎是贴得更近了。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被抓紧了，小严立刻清醒过来，心脏非常难受，他尝试坐起身来，但是非常困难，最后他是用尽全力挣扎着坐了起来，说疲惫感和心悸同时袭来，但是除了这种负面情绪，他也慢慢滋生出了一种怒火，就是明明我是想帮你，你为什么这么折腾我呀？于是他就吼了一句，滚呐、啊！
哦，急了，
哎，并且戴上了耳机，打开了这个爱染佛母咒。他之所以听这个爱染佛母咒呢，是因为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他平时听的咒都特别的硬哈、啊，比方说道教的金光神咒、佛教的金刚经、楞严咒等等。他本意是不想伤害这个女阿飘，想警告她一下，让她呢别折腾自己了。但是这个时候手机原本是播得好好的，就在他没有任何接触的情况下，佛咒声戛然而止，他的手机被无故暂停。
嗯、哦，他没动呢。
对，他说这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啊，往往是意味着有东西啊在干扰我的正常生活了。他决定前往这个普子配天宫求助。这个普子配天宫主祭的是天上圣母，也就是妈祖娘娘。他妈妈回来之后呢，就他妈妈当时是不在家嘛，回家之后呢，就骑着摩托带他前往这个普子配天宫了。
嗯，
说来也奇怪啊。离这个庙越近，那种不适的感觉就越来越缓。到了庙门口的时候，他说心悸这种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
哦，
到了这个普子配天宫之后呀，小严通过头角来询问神明。头角我们这边不多做解释了，不仅台湾地区、整个福建和广东地区似乎都有这方面的这个习俗啊。
咱们以前节目也提过。
对对对对，我们不多说啊。那在配天宫啊，也就是妈祖庙这边， 他把这几天遇到的事情啊全部跟这个马总说了，说了一遍，然后问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边问一边投脚嘛。他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是不是真的有鬼来找我？投脚得到答案是对。
嗯，
他第二个问题是，那这个阿飘是不是梦里面找身体的那个女生？
啊，
答案也是对。
啊，就是他。
对，然后他又问马总说，您能不能帮我处理啊？
嗯，
得到答案是不可。
哦，
哎，那他一看，哎呦，这个卡住了，对吧？赶紧问下个问题。那我带这个阿飘去南昆山代天王府找我的干爹三王爷，是不是就能处理呢？那得到这个时候得到答案是叫笑脚，这个指的是尚未决定，笑而不答。
嗯，
他说，又一个问题啊，说那我带他去这个代天府的城隍，得到的答案是可以。
哦，那边可以。
对，他又问，那这个阿飘他为什么找上我呀？或者说他为何能找到我？难道是我的前世的冤亲债主，所以现在找我来帮他？
嗯，
那得到答案是没错。
哦，还真是啊。
对，当时小燕就犯愁了，说现在正值农历七月开始啊，说内地我不太清楚，但是台湾这边一般啊，庙宇农历七月是不办事的，庙门会开，但是神明的兵将都要休息，也算是给这个七月放假的好兄弟来行个方便。
哦，
对吧，
正好是碰到放假。
哎，那小燕说没办法呀，那我先请了一张净符回家洗，并且联络在这个有研究马华文学的朋友 C， 请他看看啊，近半年来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有没有什么相对有名的分尸案。
哦，
朋友很快就回他了啊，这朋友真靠谱，真在理啊，跟老 A 一样。说这个目前呢，我能找到的相对有名的我就全都发给你了，你自己看吧，我也不知道你要找哪一个。那小燕就开始看这些报道啊，看这些新闻，看这些案件，他觉得哎不对，那所有的都不对，不符合。当天晚上他下楼的时候啊，明明是看着楼梯走的，却一脚踏空啊，左脚崴了一下，他没伤到骨头，但是肿了一个特别大的包，
扭着了。
哎，从这个时候开始，你记得吗？他是左脚扭到的，小严的左半边身体从下到上开始出状况。
哦，
对，
又是猛攻一侧的身体、啊、
没错。那小严躺在床上的时候啊，往左翻身，然后扭到膝盖了，
这
哎，左腿直接伸不直了，他用手按了半天才能把腿按直。那他的其他的这个身体部位啊，都是左边啊出了各种小状况，擦伤撞伤等等等等。那这段时间呢，他也跟 C 保持着联络啊，不停的去关注东南亚近期的一些命案。那某天呢，小严自己在油管乱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张缩月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张图啊。啊，没错了，就是几个月前震惊全国，甚至可以说是震惊亚洲的中国女网红严瑞敏泰国失踪了。
嗯，
2024年7月13号，泰国媒体报道，本地警方出动了50名警员，搜查了位于北柳府的7个目标。之所以这么大动干戈，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严瑞敏失踪案件，这可以说是上半年泰国和咱们中国啊、互相这个有交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啊。也就是13号当天，报道继续传出泰国警方在一个村庄附近发现这个严瑞敏女士的遗骸。
嗯，
为什么是遗骸呢？一只人类大腿
啊。
也就是说他暂时没有确定，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是案件全貌之前，你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发现人腿了。
对，
那后面呢，他们去调查去分析，可能有一些 DNA 比对什么的啊，确定这个就是严瑞敏女士的。以上这些都是小严啊通过翻阅相关资料查到的。他说其实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显示的是什么人类大腿这些东西啊，甚至我看到很多 B 站的 UP 做的资料也显示的是人类大腿什么的，但是当时我让这个朋友 C 他从国外给我查的，严女士在泰国被找到的可能是左手手臂，
哦，不是一个部位，
但都被分尸了，对吧？
嗯，
回到投稿人的叙述啊，小严用泰文用中文搜寻了很多报道，但非常奇妙的是，他说国内的报道主张是有分尸，泰国那边呢主张是没有，啊，有些报道说找到了残骸的左半边， 以及左胸的假体，但是大部分都聚焦在严女士生前的交友状况，完全偏离了案件。小严说自己毫无头绪，只能等农历七月之后去代天府找这个三王爷和城隍。
嗯，
那你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小严碰到的这个状况，他可能当时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有点一叶障目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啊。为什么泰国不主张分尸，而中国主张？
嗯，
那我们是希望还原事情的原貌，对吧？那泰国是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案件发生了，再是这种非常恐怖的分尸案，那我们泰国靠中国游客的这个生意不黄了？
嗯，是
啊，对吧？那不能怕啊，你们要来啊，你们不来我们赚不到钱了呀，
要不然吓把别人吓走
啊。是，那到8月12号的时候，大约是中午，小严昨晚的手腕突然开始非常的疼痛，给他给疼醒了。
还是左边？
还是左边。他试图抬起手，但是发现完全使不上劲，因为实在是太痛了。从手背到手腕的连接处开始蔓延到手掌和手臂，整只左手跟废了没啥两样，去针灸去看医生完全没有用，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医生只能不停的去施针，给他扎针。
嗯，
但始终说不出病因。哎，这里有一张新的照片，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就是小严当时去治疗的这个手，他自己拍了一张。
嗯，
一直被折磨了两天，8月14号他实在是受不了了，说医学没用，那就只能玄学了。
对，
他也不管农历七月的这个神明有没有办事，
上不上班是吧？
对对对，就直接冲去了台南的南昆生代天府。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从他说今天下午我要去代天府哦，从这句话开始，他说离出发时间越近，他的手就越来越轻松，在开往台南的路上，他左手已经抓握自如了，他就会
反而是好了。
哎，就应该好嘛，这不是他离这个代天府越近，对吧？阿飘就那你都离那么近了，我不就不敢弄了吗？
那么难道不是我趁你还没去，我狠狠再弄你一样？
哎，有可能啊，那有可能是阿飘真的是不想伤害他，只是在提醒他，你要替我办点事儿。
是的。
那等小严到了太天府，他拜完一圈，就立刻去城隍庙报道。那天城隍庙的案桌上没有脚，他只好回到主殿，找了这个五府千岁以及当中排行第三的吴三王，哎，执脚请示。哎，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小严他，我不知道找的还是当时拍的啊，这个吴三王的神像。
嗯。
那这次他直角的结果如下，他直接是临针起手，贴脸开大，直接问这个自己干爹嘛，肯定也熟啊，
嗯，
说来找我的女士是不是严瑞敏小姐？
哦，直接就问痛点了。
哎，答案是对，
哦，确实是。
他紧接着又问，刚才弟子去这个城隍庙禀报了，我真的只能帮到这儿啊？请问三王，这个严小姐现在愿意离开了吗？答案是不愿意。
哦，还没完。
对，小严就特别害怕呀，就赶紧又在这个问题上又换了个方式问，连直了三次脚，三次都是阴脚，
嗯，
都不愿意。
对，
那接着他最后又问，哎呦，没办法了，那是不是因为我不是他血亲的缘故，所以不能带他向城隍申冤？答案是对的。
嗯，
那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说那等到七月结束啊，等你们放假结束，我回六龟的泰山行宫，请这个碧元，请这个碧霞元君帮忙，是不是可以啊？哎，这次答案是好的，说可以。那之后呢，他就赶紧跟这个王爷祈求，希望他能带自己啊，向严小姐转达，你别一直跟着我呀，我不是不帮你啊，是时间不允许啊，现在人家放假呢，对吧？
uh-huh.
哎，这个祈求完之后呢，他就回家了。那这里小严又补充了一下，说这个碧霞元君就是泰山姥姥，之所以找姥姥帮忙，是因为碧霞元君有个说法是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啊。东岳又是道教的冥王，在泰山行宫服务的时候呢，姥姥时常处理这些有关于亡魂的事情。那之前有相关的信仰考证的时候说啊，这个姥姥起初的信仰就是专门为女性解惑消灾的神奇。
嗯，
那对严小姐的诉求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buff 叠满了。
是，
那就想着等开坛的时候呢，我请这个姥姥帮他处理。那这里呢，小严也拍了一张之后去请这个姥姥帮严小姐处理这个问题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算是倒叙了啊。
嗯，
当天回家之后呢，先后还是发生了两个他至今仍然不可置信的事情，让他再次确定鬼神不一定都是坏的，他们或许有所求， 但无处可求，才选择了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引起人的注意。
对，
更多时候鬼和人是一样，是讲道理的。这个好像和咱们这边
这好像
对有点不一样
啊。
那个时候呢，小严正忙着去处理一些学生会会长的一些相关事宜，有一些要发给新生的文件必须在这个暑期包装好寄送给新生。在敲定日期的时候呢，小严说我的左手还处于半残疾的状态，即使来到学校我也帮不了什么，我也做不了什么，那就决定呢让这个副会长先行处理。以至于有些续任的旧干部啊颇有微词，而时常用这个诘问的这个方式啊说，你怎么对吧，你作为会长你不干活是吧，
偷懒，
你必须完成我们这个活啊，我现在给你布置活。可能这个真的是台湾地区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前辈优先，对吧？
哦，不知道，我都没进过学生会，我不知道我大陆学生会是不是这样
啊。在我看来应该打折为先嘛。
这个
废说废话啊，我们再回到稿子。当时小严正苦恼于如何跟他们解释说我的这个左手啊现在有问题啊，对吧？我做不了啊，不是我不想做呀。那个旧干部一个叫 L 的人就传来了一则信息，这个信息里面配的图呢是他的右手，和这个小严的左手一样，附上了一层药膏包扎起来了。
哎呦，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为什么会有这张图就很奇怪啊。小严当时人傻了，说这个 L 是当时对我意见最大的人，当下就觉得 L 这个右手受伤是不是跟严小姐有关系啊？
哎呦，还帮一下。
对，他连忙默念说，哎呦，严小姐你冷静一点，别徒增业障啊。那回完这个 L 的讯息呢，小严当时躺在床上假寐，差不多这半个月的奇幻经历在他的脑袋里面开始不停的巡回啊，开始反复了。他说着实让自己有点不知所措。那闭着眼睛呢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觉得想想工作吧，我等会儿回学校如何分配啊，分配工作如何安排分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画面猛地涌现在他的脑海里面，那是在一个阴暗的酒店里面，一个女子护在小严的身前，而他们面前还伫立着一个没有眼睛、嘴巴被灰色胶带以 X 型封住的平头男人。小严赶紧坐了起来，打开电脑查询明天回学校临时要住的酒店。不查还好，一查他才发现他半个月前就搜索预定的酒店在2020年曾经死过一名男士，而他的死因就是自尽，用胶带封住了口鼻的自尽。
哎呦，
最让小严恐怖的是这名男士死亡的年龄和小严今年一样，21岁。他这里打个小括号补充一下，他之所以要订这个酒店是因为在暑期他们学校的宿舍不对外开放。这里呢就是小严在他们这边搜到的新闻啊，葫芦商女命案，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啊。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酒店也改名字了，改成了 H 啊，我们这边逆掉，而且用尽方法把之前的这些评价全部洗掉，才导致当初小严在订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些事情。
是
小严赶紧就试着去联系这个酒店啊，说即便是已经过了免费取消住宿的时间我也无所谓。那神奇的是他取消的这个请求是凌晨12点发送的，不到半小时酒店就免费取消了他的住宿请求并且全额退款。
是不是心虚啊？
肯定是心虚 正常来说的话，你看这两天我在订酒店，他就写了你超过几点几点之后你就不能取消，你不去也要扣钱对吧。这里是下一张图，是小严当时取消酒店的这个订单啊。那小严说一切都太诡异了，太巧合了。第二天8月16号，他到了学校看见了 L。 那此时 L 的手呢已经好了，但是脸色却奇差无比。那在当天事情全部处理好之后啊，小严说L 我等会儿要去这个附近的大龙洞保安宫夜市吃饭，咱们要不要一起去啊，大家要不要一起去啊。保安宫主祭的是保身大帝，是医神，其实小严提议吃饭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他只想带 L 去店里面走走过个运。
哦，帮帮他，
人真好。他为了这个掩盖他的这层目的啊，他还邀请大家一起去呢。
是，
那并且呢，他想请这个保身大帝帮严小姐疗灵，因为严小姐是被分尸的 这一阵子呢，小严身体的左侧的所有关节一直大小伤病不断，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不妨试试看看能不能让我和严小姐啊都好受一些。
嗯，
小妖说，哎呦，嗯，也行吧，也行，那我们一起去，来，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啊，很有官威啊。
嗯，
就邀请了另外两个干部一起和这个咱们小严一起前往。但是出发前呢，L说，哎呦，不行不行，不能去了，我的眼睛突然很痛，特别不舒服，我先回家了，你们去吧。结果就是只有小严和其他两个干部去了这个保安宫。
哦，
那这张呢就是小严他之前白天去保安宫拍的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吃完饭他们走到了庙门口啊，因为临近中元节嘛，庙门口摆了一尊纸糊的大士爷，又称普渡宫。这小严呢向朋友们就介绍了一下普渡宫的来历。这个时候有一位阿婆叫住了他，小严刚转身，阿婆用着很小心且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说，阿婆跟你们说啊，以后来拜拜记得早点来，晚上磁场不好。
嗯，
小严愣了一下，就结合阿婆不时的向他左侧瞟的这个眼神，心中大地了然，就于是赶紧点了点头啊，就想着啊，简单点赶紧就在庙里面过一下啊，就赶紧走。然而进到庙里面之后，阿婆还是不愿意放他们走，欲言又止，一副有话想跟小严说但是又不太好说的样子。无奈之下呢，小严只好跟阿婆说，谢谢阿婆，我都知道，哎，
嗯，
我们先去跟这个保安大帝啊请个安，不然再晚庙门就要关了。阿婆这个时候才点点头，在他的注视下，小严他们三个人去参拜，
稍微放心点。
哎，拜完之后呢，小严来到了主庙，再次赤脚请示这个保身大帝，那结果如下。他先问的是，保身大帝，我前几天回这个我的干爹那边啊，南昏生代天府啊，三王有令，严小姐无事不可以随意跟着弟子，就想请问一下，他今天有跟着我一起进来吗？
嗯，
答案是有，
我进来了。
那还是进来了，没听这个三王爷的话呀。
嗯，
那小严接着问，那您可不可以帮这个严小姐疗灵啊，这阵子她跟在我身边，我能感受到她的痛，如果真的如这个配天宫圣母所说，这个严小姐跟我有缘，有前世因果，那我真的是诚心忏悔，只希望她能早日离苦得乐。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就让严小姐不要再这么痛苦了，请赐我圣脚。
嗯，
这个时候答案显示的是可以。
哦，
哎，答应了。那恰巧呢，朋友刚好有事要问，于是呢，小严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面等了一刻钟。而十五分钟之后，他再次请示严小姐身体是否已经被修复好了呀，不会痛了呀？得到的这个答案是是，他们就各自解散了。
哎，好了，
哎，没错，就是这个保身大帝是答应了，对吧？
嗯。
那说来也奇怪啊，这一阵子就后面的那一阵子开始啊，小严左侧就真的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就如之前所说的一样啊。各种大伤小伤全部在康复，好像是严小姐当时在借着这些小伤痛在向小严表达自己的痛苦，而这一切呢也在小严祈求和忏悔之后得到了疗愈。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小严其实蛮开心的，因为之前虽然一直被折磨得不轻，但是当小严得知严小姐的真实遭遇之后，仍旧是不免心生恻隐。
对，
到了8月17号的晚上，他回到嘉义，隔天是中元节，家人呢都忙着要准备祭祀的东西，他却特别不舒服，就直接把晚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彻夜未眠。他这个胃里面的食物被吐光之后呢，就不停的吐酸水了。那为了防止食物中毒也为了防止吃坏东西嘛，他就一直这个联系当天跟自己一起吃东西的这些朋友，他朋友们都正常的不行，
嗯，
倒是小严自己吃的胃药也没用，
就食物其实是没问题的。
对，
嗯，
从17号到19号，连着3天，小严不能沾染任何荤腥，甚至可以说是但凡闻到一点荤的东西，都恶心的不行。唯一吃了不吐的只有水和果蔬。
嗯，
过了中元节之后呀，他这个情况又莫名其妙的好了。小严开玩笑说：“哎，估计是身体在排毒吧。”他虽然很努力的把这些巧合往医学那方面挪的啊，但是仍然有太多未解释的东西。
是。
那这一阵子呢，小严有事没事就找寻报道，什么官媒啊、泰媒啊、台媒啊，甚至港澳那边的报道也看，但是案情始终是停留在嫌疑犯马某某与澳门遭捕。他也询问过内地从事司法工作的朋友，他说这种重大的跨国的案件审理时间都会更长，而且其中 就涉及到一些啊，对吧，博弈的产业啊，这个大家懂得我是什么意思啊，不能多说，所以你没办法的，你就只能等，你就不可能很快给你结案的。
嗯，
那既婚既新吹了三天之后呢，小严半开玩笑半尝试的在心中默念跟这个严小姐说啊，哎，泰山行动的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要不先到那边等我呀，你别跟着我了呀，你跟着我，你看现在即便我左半边身子不疼了还有这么多问题，并且他也介绍了台湾地区的普渡习俗啊，哪些能吃哪些不是给阿飘吃的，那旁人听着或许会觉得他发疯了，
嗯，
但是不管这个严小姐是否能听到，撇除这些神神鬼鬼的，以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他的遭遇，着实也很难让人能冷眼旁观。
对，
万一这些举动真的能帮到他呢，所以小严想的就是能做什么就尽量做什么吧。在那之后呢，他度过了半个月的安稳暑假，手不痛了，精神也好了。到了9月9号，9月9号是农历八月初七，泰山行宫的碧霞元君开坛问世，家人们载着他一路啊往这个高雄山上走，沿路是大雨滂沱，小严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面盘算和思考着该怎么向这个碧霞元君禀报。而在练习的时候呢，他赫然看到了一张记者的报道和附图，而图片上虽然用马赛克盖住了，但是他仍能看见被分支的这个四肢。小严说，我看着确实像左臂。
嗯，
那这里呢是之前小严看到的报道的图，大家可以看一眼啊。等他到了山上入坛问世，这个老的呢以机身的方式起始，原本只会讲闽南语的婆婆啊，在姥姥降坛之后说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因为小严的爷爷是山东人，所以他对碧霞元君的这个山东话啊特别的亲切。
嗯，
与碧霞元君结缘的事情呢，后面他说有机会我们再分享，这里不赘述啊。他就跟这个姥姥说了这阵子的经历，他原以为这个姥姥会先考虑一番，没想到姥姥直接说这个事俺不能插手。哈哈，我山东话学不会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小严愣了半晌，说为啥呀？这姥姥又说，你有你的因果，他也有他的因果，他的时间还没到，俺是不能插手的。被这么一点，小严懂了。他说，严小姐之所以千里迢迢的来找他，是因为有前世冤亲债主的原因。或许呢，自己是以前积欠了他一些什么东西，才使自己根本就躲不掉，莫名其妙的走上了这条帮助他的道路。即使如此啊，他也有自己的因果，有他的时间。你别说我了，神佛也不可能插手。所以我们才只能处处问，处处碰壁。当然这个只是小严自己的理解，他没有，他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就是让我有点幡然醒悟的感觉。他说，我绝对没有消费死者的意思啊，我只希望大家都能常保善念，莫以恶小而为之。于是小严又问姥姥说，弟子能为他做点什么呢？就念经回向可以吗？姥姥说可以的，并且他指定了一本经，叫做佛说阿弥陀经，又教了小严一些方法，直到今日只要一有空，小严就会念经回向给这个严小姐，希望她能早日脱离。九月十号啊，又过了一天，小严回到学校安顿好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保安宫。他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念头，就想要去找这个保身大帝，看是否能将严小姐啊暂且收留于庙中，毕竟农历七月已经过去了，你们休假结束了吧，
该上班了。
哎，对，而且这个严小姐一直跟在我身边，对彼此都不好，这就是我常说的阴阳不可调啊。很多我们有一些稿子啊，鱼友觉得，哎，我这个身边跟的阿飘也没搞我呀，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帮帮我啊，是不是好事啊？不是好事。
对
啊，那这里又有一张照片，大家可以再次切回来看一下小严当时去保安宫的照片啊。那意外的是呢，保身大帝竟然在圣教的时候同意了，哎，小严心中的大事总算是放下了，拜了三拜，高兴的回宿舍了。
嗯，
这段时间小严说，经历过这些事情，我的个性也变了许多，变得更有耐心了，看人待物呢也多了几分敬畏和包容啊。他说，以前那种随口就念金光神咒的简直就是我这种小屁孩行为啊。
嗯，
他现在只希望严小姐能早日脱苦得乐，他已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力吧，啊，尽自己所有的力气了啊，希望结一段善缘。那顺便他提了一嘴，说严小姐有没有来听他念经，其实他能感觉到，他来的时候呢，原本小严已经好了的左手手腕又会开始疼痛，虽然只有轻微的痛楚，但是他知道是严小姐来了。 那念完经之后，他的这个手腕的疼痛就会消失。
嗯，
哎，在稿子的最后啊，小严补充了一句，他说根据报道啊，严小姐遇害的时间应该是当时7月2号，而她发生怪事的具体时间是8月2号，不偏不倚，正好一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啊机缘巧合，还是有什么说法。总之啊，我也没有办法解释。而对于老于你问我的，他为什么找上我，除了非常抽象的冤亲债主外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实际而肯定的答案。稿子到此结束。
嗯，也不是一个地方人，也不认识，反正就是找上了。
嗯，严小姐应该是河南人啊，河南南充人。
嗯，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福建的话还好，离台湾还近一点。河南这边对吧，这个离台湾可真的不是远的一点半点啊。
对啊。啊，这事情吧，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恐怖。
那不是一个恐怖的
事情。对，但我反而觉得咱们投稿人也好，包括这个庙里面这些人也好，都很善良嘛。
这事情简直就是曲折离奇，虽然它没有什么恐怖的情节发生，但是在我看来啊，它的这个曲折程度也不亚于我们平时遭遇到的一些稿子。而且我觉得小严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一定会拿来说，即便冒着对吧月后积分的风险，我觉得真的小严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的种种行为和过程，以及他通过这个事情带来的这个顿悟和姑且说之为成长吧，对吧，真的是跟我们一直以来一个理念非常的契合，就真的你心存善念，但行好事，莫问前身。虽然这个话有点过于老套啊，过于传统，那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了。
嗯，
特别是你在碰到这些你很难解释的玄学事件的时候，你首先你不要怕啊，就像小严在中间说的，你越怕你反倒是会出问题。大家都是平等的啊，用这个咱们特别喜欢的头部 UP 主邓肯老师说的，就这个事情吧，你没了你也是鬼，大家都一样。是啊，你搞我还是我搞你。
那能看出来小严确实平时可能思想也会想很多事情啊，包括他遇到这个事情不算小了，
嗯，
中间确实有你所说的心态上成长也好，包括之后为人处事，因为本身就能看出来很善良一人，可能后面做事会更周到一点。
对
对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特别对，因为小燕明显他就是一个学道的人嘛。
对
啊，这学道的人，我们接触到的很多道长鱼友可能都比较年轻，
嗯，
在我看来，他们的锐气非常的明显。我一直觉得可能学道之人他跟学佛不一样，他就需要这种尖锐的这种气息才能对吧契合道教的这个剑仙嘛。是吧，
我觉得道真是不一定的
啊，
这还是分人嘛。
那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随着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他们也越来越变得更加的周到，就像你说的啊，越来越更加的去善于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而不是一味的去通过能力去镇压啊，去破除，对吧？那最后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小严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啊，他确实这个稿子他只投了咱们鲶鱼。我也希望呢，如果审核大人这个高抬贵手，能不审掉这个稿子尽量别审。
你讲这个话是没用的，
我
其实也没什么内容了，没有什么很敏感的东西。
对对对对，我们真的希望这篇稿子能够在鲶鱼这边长存，也是我们向大家传导的一个想法，我们自己的想法吧。
对的。
行，那这个稿子到这儿，再次感谢小燕，祝他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OK。好，今天第二个故事啊，依然是咱们客服号鱼友他要溺死啊，说喊阿文就好了，和他本身名字也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
啊，阿文说自己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今年的9月末，坐标粤西。起因是朋友给他介绍了一单生意。比较奇特的是啊，这次甲方是一名道士。
道士。
需要咱们阿文去做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你建一个供奉道家各种像的小庙。
哎呦，这大生意啊。
那是工程嘛。那在了解了甲方需求之后啊，阿文有点奇怪了。因为在自己的印象中，在他的印象中，这种供奉场地啊，一般要严格符合某种规制。
这个规制指的是这种，
可能是他们道家的。
对对，我想问这个。
对对对对，
是合法合规的那种，还是他们道家特有的里面的这种玄学层面的东西
啊？这方面我们也不太明白啊。
嗯。
但他当时啊，自己和这个甲方对接的时候啊，并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要求。
嗯
啊， 因为此前咱们投稿人对道家庙宇建筑啊也是毫无了解的，
嗯，
阿文呢只好对着网上找的图啊，自己就是凭空设计了一套方案。
哦，
总体来说呢，除了飞檐和供奉处的排烟道外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哦，就是多了飞檐和这个排烟道，其他，
对，这个应该是得定死的，其他就随意。
嗯，他就是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东西。
对，那这个甲方呢，我们就喊他马道长。
嗯
啊，那初步的设计方案完成之后啊，阿文就带着这个图纸设计好的，就去了这个马道长的场地。
嗯
啊，这场地呢，在南方比较常见的一个山村的村道尽头。进去之后啊，再拐过一个大弯呢，才进去的一块山脚下的开阔地。阿文说啊，环境太好了
啊，
好到什么程度呢？
嗯。
我一完全不了解风水的人，也对山水完全不感兴趣的人，
嗯，
都觉得他这选址太棒了。
哦，
进去啊，人状态都好，
舒服。
那投稿人就说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干工程，不了解风水啊。
对，
那因为他干这行呢，主要业务就是和厂房啊、护栏打交道，也平时不太讲究这些东西，
就功能性为主。
对，那说回场地啊，他说有山、
嗯、
有山泉，有郁郁葱葱树林。甚至还有这个山泉水留下来做成那种泳池，
我去，好高级啊！
是，那这位马道长呢，和阿文想象中的道士也不太一样。嗯，当时他穿的是一身黑衣服，
啊，
体态挺挺拔的，但这个人啊，言行举止却非常随意。
嗯，
他呢带着阿文就在场地溜达了一圈，途中呢经过了一栋二层小楼房的时候，阿文说自己啊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嗯。
看这屋子里面啊，一群穿着类似于兽衣一样的中老年人
啊，
在盘着腿坐着，或者扭动着四肢，正做着0.5倍速的广播体操
啊。
阿文就是有点感觉，有点奇怪，有点诡异。
对，
他就可能是下意识就问旁边这马道长啊，
嗯，
这些人干嘛呢？是什么人呀？
对啊，
马道长说啊，这是我病人在练气呢。
病人。
那不知道了，阿文也没问。他说听咱们鲶鱼这么多期也不是白听的啊，
嗯，
不该问的自然也没多问。
哦，
老老实实谈生意着呢。
是，
那到谈生意环节呢，具体细节啊咱们就不说了，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啊，马道长是完全没有在乎这个庙宇的形制符不符合他们道家规范，而是反复强调只要一个能遮风挡雨给他们烧香参拜的玩意儿就可以。
感觉有问题。
但最后啊，因为某些原因，这里有个小括号，里面有个 emoji 表情，是个小钱袋儿，哈哈，就是钱没谈拢，
哦，
这单身呀没谈成。
是，
阿文说，反正他们这一行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行啊，
嗯，
能谈成就干，谈不成无所谓，无非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这个图纸呗。
嗯，
而且出于潜意识里面啊，他自己不太想和宗教相关事物扯上关系，也就很干脆的辞别这个马道长。
嗯，
可就在阿文去到场地旁边小停车场拿车准备走人的时候，他说啊，本事件中最恐怖也是唯一带有恐怖要素的一幕出现。
可不是唯一啊，刚才那就很怪，
那个是有点怪啊。
嗯，
那这里提一下，阿文当时车呢是正着车头朝内停的，
嗯，
你看就是没有倒库进去。
对，
紧邻他车旁边的一辆挂着本地牌照的皮卡，他车头是向外停的，
嗯，
就正常停着的。
是，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阿文拿车的时候就想着，我想看看这皮卡货兜里面装的是什么。
嗯，
他现在分析啊，可能是当时停车的时候余光有瞟到他货兜里面确实有东西，
嗯，
所以潜意识里面啊一直惦记着。然后呢，投稿人就绕到这皮卡侧后方了啊，看向这个皮卡的货兜，
看到啥了？
这一下就是让阿文后悔至今的决定。
嗯。
他说啊，看到那货兜里面盘腿坐着一具骷髅
啊，
啊，准确来说啊，应该不是骷髅，
嗯，
因为那东西啊，他说周身，我觉得应该是关节处或者是这些空隙处吧，
啊，
被稻草和黄泥装点着，估计固定着。
哎呦，
阿文说啊，只要这一眼，这幅画面就永远定格在自己脑子里面，想忘都忘不了。
是是。
而且这骷髅眼底的裂纹啊和牙齿上细节说明了啊，这绝对不是曾经素描课上那些石膏标本，
不是假的，
真的。他自己分析啊，诡异的是啊，这是道家地盘啊， 这骷髅盘腿而坐姿势，但手上动作却是双手合十的。
嗯，
干枯的指骨啊和这个稻草一起直直的戳向天空。他说在这个大脑短暂眩晕结束之后啊，屁滚尿流的扯开自己座驾车门，安全带都没来及系，直接发动车辆逃离这辆皮卡。
嗯，
那有驾驶经验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黄泥村道有多难开。阿文只能说来的时候这村道开得小心翼翼，逃命的时候是自己闭上眼睛想怎么开怎么开，怎么开怎么有。而且在路上他说还做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
啥？
比如说啊，把这副驾驶的座位上红色安全帽一把扣在自己头上。
哦，
还从包里面掏出挡灰直接给憋上了。
嗯，
顺带着呼叫这个语音助手啊播放这个什么检阅进行曲
啊，红哥。
那其实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
往后呢阿文再也没和那位道长联系过了。
了解。
啊，此次事件啊也没有对他后续工作生活产生什么不太好的影响。
嗯，
他说啊可能不算什么太恐怖事件，但绝对是真实经历的。
确实非常诡异。
嗯，怪怪的啊。
哎呦，这事情让我有点无端的揣测啊，是这个，而且这个揣测不见得是好事。就是我觉得这个道长他对阿文的这个态度，对吧，啊，你随便修，你只要给我修一个遮风避雨的能参拜的地方就可以了。
嗯，
他是不是真的是道教中人都让我心存疑虑。
你这个推测吧其实和投稿人一样的，投稿人有一段分析，
嗯，
但他说马斯，我说干脆我就别讲
啊，
哦，反正你俩方向差不多，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很怪啊，对吧。
嗯，
就道家我觉得目前接触到的，无论是我们鱼友里面接触到的，还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能看到的相对真实一些的，他们都很标准啊，就健康第一嘛。
嗯，
那这个让人穿着寿衣做广播体操，不懂，真不懂。晚点我们录完节目去问问顾问吧，看看他怎么说。
嗯，是是，那行，那这事儿到这边，感谢咱们阿文投稿。
好嘞，那今天差不多啊，挺长的一期量大管饱啊，虽然只有两个故事，那也感谢鱼友对咱们的支持和关注，也是跟之前一样的，正如今天故事里面说的一样啊，投稿里面说的一样，希望大家真的能心存正念，
嗯，
来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
没错
啊，本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持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